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lle， 真的超久不见，整整一年我没有继续更新 Podcast， 然后其实理由非常单纯，就是本来工作就非常忙碌，然后有一天想说可以用重新开始更新，但是我完全忘记密码，然后于是就没有办法登入后台，然后就这个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突然想起手机没有记密码，但是我的电脑的 Google Chrome 好像有记，所以我就试着登入看看，结果真的有记耶，所以我就登入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也还蛮惊讶的，因为基本上 Podcast 是一个没有打广告功能嘛，然后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不是什么名人，结果我过去真的是整整一年没有更新的状态下，竟然就是陆续的还是有听众。然后我有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到一个留言，真的是蛮令人感动的，而且还是今年七月的留言，所以其实没有过很久，大概才一个月。他说可能是同辈的，所以对于我讲的一些主题他非常有共鸣，那我也很高兴你在开车的时候可以带给你一些灵感。你说希望我可以继续更新，所以也就是你的这个留言让我想说，那我来录一篇来跟大家分享我过去一年停更我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啊，不过现在半夜了，已经九月一号了。那我看到去年停更的时间大概就是我生日大概过后不久，八月初。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整整一年首先我去年应该有提到，就是我去年开始在做一个网络事业，那去年是第一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东西要学习，因为它又是一个培训机构，它有非常完整的训练，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做各种尝试。首先就是直播嘛，然后我开始觉得这对我压力来说太大，所以我想要先练口条，就先弄了一个 podcast。 然后后来其实我 podcast 有录两个月然后两个月录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大概 OK 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做影片。那我后来必须说，就是如果你从去年有听第一集到现在，你应该觉得我一年过后我的讲话的可能速度也比较快，也比较顺，也比较少赘字。没错，因为后来我就成长了，那我也爱上了剪片必须说。所以有一阵子我转战到 YouTube， 但后来就觉得说YouTube 其实它那个算是长影片啦，就是15分钟以上的，也是蛮花时间的。所以最后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我现在在干嘛，不过我现在真的就是比较常做影片这件事。然后去年八月之后停更嘛，九月之后有一个奇遇记，这个其实之后如果录下来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是一个应该可以借镜一下，就是我遇到的奇遇。首先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个学生，就是我说我礼拜天在教儿童主日学嘛，当时我一个二年就是他二年级的时候，国小二年级我认识他，他在去年大一很惊人，因为我其实也教了12年，好，去年大一，然后因为我是念会计的嘛，他一直都知道他以前老师是会计本业，那他后来考上是国贸系，那基本上商科的大一必修就是会计，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多问题就是会计的都来问我，然后我就这样教了他一个学期，我突然发现我好像还蛮适合教的，因为他就说他在学校听不懂的，然后我跟他讲他都听得懂，那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毕竟在这一行不只是念书嘛，我还工作了好几年，所以可能有就是相关的比较可以用实务上的经验去弄实力去教学生，让他们非常有具体感，所以他就学会。所以其实我去年就是大概十月十一月的时候突发奇想，我就上了 PTT， 你看我是乡民，我就上了 PTT PO 了说我可以教实务上的会计，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联络。那时候还蛮意外的，就有一个人写信来指明说他要学某一张就是我们实务上常用的一个表，我就想说这个人应该是就是有工作经验的，我就好奇就跟他聊天，我就说你在做什么的为什么想学这个通常一般人 不会这么明确的指名，他就说哦，他是事务所的从业人员，然后一直都搞不懂这张表，他想要学。然后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算太明朗，去年11、12月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开视讯做了教学。然后在当中，我那时候只是短暂的觉得他是一个事务所的员工，然后所以很高兴交了一个这样的朋友。没想到今年他大概在6月的时候再度联络我，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也想要学同一张表，问我还有没有在教。然后我就想说怎么那么神奇，然后我就说 OK 啊，但是我那个时候6月在忙别的事情，等一下会再告诉大家。然后我就说如果他 OK 等到7月中之后，那可以约见面。然后他就说 OK 啊，朋友可以等。后来我们就互换了 LINE 嘛，然后不聊则已，一聊惊人啊。他那个朋友是一个开事务所的老板，还蛮神奇的，就是他在这一行很久，他算是一个出资者，他不是专业的人员，就不像我去考了一张牌照。所以他一直想要搞懂他从事的这一行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他们家的小姐没有人可以教他这样子。所以跟他牵上线之后呢，我又变得更加的忙碌，因为我有新的任务，就是实务界的家教，或者是说你可以说就是会计顾问指导。所以其实我从去年9月之后反正我同时在 run 很多事情，就是除了原来我说线上做那个工作之外，接着是11、12月就是很忙的在接这个新的任务。然后接着是2月的时候，其实在之前就是一直有牵线啦，就是我虽然离职，但是前同事当中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主管，他离职之后，你看我们这样离职都已经10年以上了，他都还是跟所有的人保持联系，然后他人也很好，每次听到我又离职了，我又离职了，他就一直贴工作讯息给我，就是想要就是拉我去，就是可能加入他的公司啊，或者是别的公司就会推荐。然后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还是1月啊，过年的时候又再度贴职缺给我，然后那个职缺是真的很不错，我就回他说啊，某某人，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很热情，然后你这个职缺我其实非常有兴趣，但是我自从前年生过病之后，我不想要再把会计当全世界工作，我就觉得这样子会折寿啊。如果他可以用兼职的方式，如果有兼职的工作机会，你再贴给我好了。哎，没有想到，就是他跟我说，哦，他很认同我的想法，然后他有认识的学妹在开会计师事务所小兼的，他们的确有想要找兼职的人力，在忙季的时候去支援。于是他说他可以帮我牵个线，问问看，如果有合作的机会，我就可以去试试看。我就觉得 OK 啊。然后2月就牵起线了，然后那个老板其实算是你可以说平辈吧，因为他就大我7岁，然后事务所开了10几年，然后他还蛮，我觉得就是还蛮年轻的，因为他接受远距工作，他们公司有就是24小时开的电脑，只要开权限我可以在家里，我不需要去。所以那个时候谈的条件就是说我去帮忙他，有点像当他的整个是个代理人啦，就是公司内部的报表的部分我全部帮他 handle， 看他下面的员工做的东西。好，所以其实从2月、3月开始就我做了一个远距会计的远距审计的一个工作。那不过后来就是相处之后发现，他们家的员工有一点缺乏训练，就是我人如果没有到场监督，他们就不会动作。所以如果有听之前我在教怎么带人，我觉得怎么带人就是那一集的话呢，就是会知道是我会还蛮因应就是员工的习性，下属的习性去改变我的做法。所以我就发现 OK， 我要到现场他们才会做事，那就只能改变我原来的预期，就是可以全远距，我就只能还蛮常去的。 但是我就是不需要朝九晚五嘛，因为我那时候就等于是跟他谈时薪，我就兼差，所以我可能是每天的下午去，然后去到晚上这样回来。但是果然会计的审计业务的忙季是非常的忙，尤其去年是今年啊，今年报税，今年报去年的税，遇到 COVID， 所以主管机关又延后一个月报税。如果大家现在是成年人有报税就知道，今年不是5月31 deadline， 今年是6月30。于是呢，我们就一路从3月忙到了6月，忙了整整4个月。我那4个月我可以说是虽然是兼职，但是我的收入就是跟正职工作一样，跟以前正职工作一样，大家就知道是多忙了。这可不是我希望的，我本来是希望我兼职是因为我要有时间去搞我的网络事业。 OK， 然后七月呢，七月其实本来应该会比较闲啦，但是后来就是我不是说卡进了那个家教，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个另外一间会计事务所的老板，然后又开启了我新的业务，就是发现每一间公司其实是有不同管理上的问题，那他这间比较大一点，但是同时间他有他的问题，所以他认识我之后，他就是一直很称赞我，希望我可以去帮他管理这个公司。好，这又是另外一个业务，那目前我们是还在磨合期间，但是之前的相处是蛮愉快的。然后他又提出一个新的 offer， 就是说我要不要来开一间会计事务所啊，也就是说他想要把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啦。 OK， 不过这个就是比较未来的发展，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但如果成的话，等于是我又多搞了一个公司，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所以这就是我过去一整年没有更新 podcast 我在做的事情。那跟大家分享这些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惊讶的点，但也可以说也不会那么惊讶，如果就是了解这个时代的趋势。你有没有发现我过去一年认识的这些 我心中都会说他们是贵人啊，都是网友，本来都不认识，都是经由网络认识的。即使是认识的人介绍的，其实本来也都不认识嘛，然后来就加 LINE 啊，加 Facebook 啊，就认识了。那以前呐，小时候家长都会说你不要交网友啦，就觉得网友是很危险的，好像网络上认识的人都是诈骗集团，然后或者说如果你要跟网友见面，父母都会觉得很危险嘛，就说不要去啊，或者是你可以交网友但绝对不要见面。那以前也会觉得说对，好像网络上的人都会伪装，那可能就是都不是真的，都会修图还是虾米挖沟的，所以也很害怕嘛。但是我自从真的是接触我说那个国外的网络事业那一套，我才发现就是国外其实这一方面比台湾前进非常多年，所以他们的系统也是非常完善的。你如何判断网络上这个人是真是假，其实是一个资讯识别的能力。即使你是实体去找工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确还是有可能面临到你遇到一间做诈骗的公司，或者是你遇到一间不好的公司，但你没有判断能力。其实它跟是从网络上接触的与否是没有关系的，它纯粹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判断能力。所以其实我这一年我认识了非常多的网友，然后后来也实体见面，如果在台北的话，那我自己收获是非常的大，因为他接下来整个翻转我的人生，才短短的一年，我很可能就要拥有两个事业了。那所以 podcast 的部分，因为他当初纯粹就是我一个练习的平台，所以变成当这些事情都过于忙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它放在一边。好，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在干什么。我未来的打算是，我现在开始在拍 TikTok， TikTok 就是所谓的大陆叫做抖音嘛， 但是因为他们有防火墙的设置，所以国际版的 TikTok 就叫做国际版的抖音就叫做 TikTok。 那 TikTok 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因为以前我不碰，因为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也不是一个会逗留于这个 social media 的人。但是 TikTok 呢，网络上通常火红那些都是一些迷因啊，或者是什么跳舞对嘴好笑的影片，所以这也是我早先没有想要碰的原因。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网络事业里面有外国人首先用了，然后我才发现上面有非常多好的短演讲，而且是国际有名的那种名人演讲大师，他们也在上面有账号。然后因为 TikTok 的影片限制是最长不可以超过10分钟，所以变成说它上面的剪辑可能就是有加快速度，或者是它会更浓缩的讲一个概念，或者是分享知识。这是我后来整个被它吸引住的原因，就是比 YouTube 更好。因为 YouTube 有时候YouTuber 他们会为了增加流量或点击率，就是 YouTube 有一个15分钟左右的影片最好的一个演算法，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部分了。 OK， 所以变成说有时候我看 YouTube 我都会快转，我现在都会快转，因为我就觉得说他们那种可能7分钟讲得完，他就硬是要拖到15分钟，就是为了增加自然的曝光量这样子，我就不喜欢这样。但是因为 TikTok 它的10分钟限制，我现在就是非常喜欢用它来就是吸取知识。当然啦，完整的知识你最好还是看一本完整的书，因为它有足够的篇幅去讲一个作者完整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想要从就是一些简短的概念取得一些生活中的灵感，我觉得 TikTok 的一些大师级演讲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我未来会以 TikTok 为主。然后现在有开始就是拍片，因为刚开始会蛮害怕直播的嘛，但是训练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真的还蛮乐于拍片的。而且我觉得拍片就是如果尤其在你要推广你的业务，不管我是做会计或者是我做网络事业，我要推广我的业务，我一定要露脸啊。如果我不让我的观众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只有声音，很多时候其实那个信任感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这也是我后期，我现在都露脸了，而且我也其实不怕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没有办法 promise 就是 podcast 会继续更新，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最近都在干嘛，了解我更多我在做的事业，或者是你对网络创业有兴趣的话，或者是你也有会计审计方面的需求，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找到我，你只要打 Janelle Tang， 我姓唐，就是 TANG。 我这个名字基本上非常的少见，因为这个英文名字当初是小时候一个教会的师母送我的，那它里面是有一点法语的这个字根，所以我从小到大在不管是补习班或者是学校都没有人跟我有重复这个名字，基本上你上 Facebook 一眼就会看出，就只有一个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那就如果你住台北的话也可以，对啊，欢迎来跟我做个连结，如果你喜欢我所跟你分享的我的经历。那最后呢，我这一年的奇遇记，在网络上的奇遇记，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你有不断的思考你人生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让它过得更好的人，其实有一天你离开组织了，你不可能闲着，这就是我其实如果到今年的10月我已经离开公司组织完整的2年了，这2年我完全自己出门接案，然后做着或者是兼职的工作，刚开始的确很辛苦哦，收入会是完全为零，因为你在草创期嘛，你没有人脉，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找案源，因为这并不是身为一个员工的时候会被训练到的。但是在我磨练了大概7-8个月之后，我开始找到方法去做这件事。那不瞒大家，我现在的收入是我过去的身为人家员工的时候 每个月的收入都是比那个时候还要高的。虽然每一个月的起始又会在想下个月的钱要哪里来，完全毫无头绪，可是每个月底结账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塞，就是又超过以前的月薪了，觉得非常的惊奇。那我也必须说，这就是离开组织之后你有无限的潜力，那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挑战，你都有机会成功。那也祝福现在还在公司的大家，如果你还是害怕离开组织，你也可以从小额不太会需要花你时间的这种网络创业去开始起，那有一天它就是长大之后，它就可以 take care 你的主要收入，那也就是可以让我们完全的脱离组织的束缚，那你可以把你的时间用在你更看重的事情上。那就祝福大家咯，拜拜。